今天求你带我们，如同当年以色列百姓一样，站在西乃山山脚下，主，让你的百姓在这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与你立约的，今天要来再一次的，如同3500年前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来体会这位从天降下来，将他的律例、诫命、典章赐给以色列百姓的神。我们要认识你，我们求主你今天让在座的每一个人有耳朵可听的都能够听见，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这个讲的，也带领听的，让我们心存敬畏，也心存感恩，将荣耀归给坐在宝座的父神，被杀的羔羊主耶稣。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几年我们在这里传讲妥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从19章到24章这一个整个的这个经文，整个的所记录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法的，你可以说是合法的一个文件，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的圣经称作旧约跟新约，约不是口头讲讲而已，这个约是有约束力量的，这个约是带着咒诅跟祝福的，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弃的。因此当我们在读这个19章到24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放在心中，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对这一段经文不认识的话，很多教会不认识，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还是不认识，不知道，因此随意的说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今天我要求神给我力量，一点一点的来解开，它没有成为过去，它刚刚从我们经文里面在读的，天地都废去，他的约永远不会废去。但愿神今天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看到19章，我们回到19章，摩西，神要摩西聚集百姓在西乃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常常忽略的一点，他在19章12节，因为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他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当我们读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去注意的，这个经文就是立约程序必须有的。当这约还没有成就的时候，百姓不可以靠近。我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让你明白的话，你的家，如果你有一个家园，你有个围墙围着，你会愿意人家随便走进来吗？你在美国，有的人的家是极，这个要怎么讲，很大的几里的那个庄园，可是你走到他的那个边界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牌子在那里，这是私人的地方，你不可以走进来，你只要踏进去，他可以用枪把你打死，他不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因此在这里你要记得这一句话是一个法律程序上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不可以靠近，这是神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讲说，西乃山，神降在西乃山上，西乃山就是属于神的，直到今日其实全地都是他的，但是他在这里设下了一个界限。当我们翻译的时候，我这次回美国，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讲希伯来文，只有就在圣经里面有些词句只有希伯来文才能够揭开的那个秘密。他讲到这里，他讲到说，当我们看到说16节，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 你说，他说你知道这个雷声啊，雷声，你听我当你看到这个雷声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打雷，对不对？有的人很怕打雷的，天上一打雷他就吓坏了。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英文也没有办法翻出来的，我们中文也没有办法翻出来。他在这里的一个极深的意思，就是其实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 silent， 是寂静的，是没有声音的声音。所以百姓害怕就是在于没有声音，可是那个声音是大到他们吓坏了。没有声音的声音，你能够解释吗？你只有希伯来文能够透露出来。因此当摩西当跟着百姓说好在山脚下，他们在听的时候，二十章十节，以色列百姓是亲耳听见神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们讲这十句话，这十句话他听见的。你知道讲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电影，哇，看到这个神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大的回声，是不是 echo 那个样的声音？他们说没有，神讲话的时候一点回声都没有，但是就是在那种寂静当中，他一字一句的讲出去，意思他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就好像撞击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砰，那个撞击，砰，每一句话十句话而已，撞击在他们心中，撞击在他们的灵魂里面，不会忘记。但是他们吓坏了，他们吓坏了，这是没有，从来有人类历史以来没有人曾经经历过的，他们吓坏了。因此他们告诉摩西说，凡他所讲的我们一定遵守，可是呢不要让他再讲了，你去听，你听完之后你就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遵守。我们几年前已经讲过，当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必遵守的时候，他那个遵守的原文是虚嘛，是听，希伯来文的听不是只有耳朵去听，乃是我听了我一定要去行，所以我们翻译成遵守遵行，其实是听。你今天你听了而你不去遵行，你是没有听到。所以主耶稣讲了七次，在新约里面说，凡有耳可听的你应当听，听听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去行，要去做。希伯来思想不是只有坐在那里听，圣经思想不是只有坐在那里听，你要去行，行出你所听见的，你所听见的，这个才叫做你真的听见了。今天我们要从21章讲到24章，21到24章，这个叫做 Mishpatim。 Mishpatim 你们还记得吗？我曾经用图给你们看过吗？ Mishpatim 我们要不要来复习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我有那个图片，所以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首先我要看的就是说这一章我们讲到，这章讲到是当时跟摩西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帝国，很大的一个帝国叫赫人帝国，他作为一个代表，当他与人立约的，他大国，所以他攻击了许多的小国，这些小国就成为他的诸侯国，于是诸侯国要跟宗主国立约，条件就是这些，他要告诉他说，我为你做了什么，大国，我为你这些小国做了什么，我救你们，救你们脱离那些其他国家的那个残害，所以这是我为你做的。然后呢他要讲出这整个的过程，整个的历史讲出来，最后讲约，他的 covenant 跟你开始立约内容里面有规定，约有规定，约有律例有典章，约不是只有简单的我签个字而已，里面有细节。然后呢一定有咒诅，一定有祝福，你如果不顺从我， 你如果不受这个约的话，那么咒诅就要临到你，我的兵就要出去，我再一次的把你毁灭掉。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话，那么我一定保护你，没有人可以来欺负你。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你跟神立约的，你要记得，你要记得深深的放在你的心中，他必保护我们，这是一个约，你可以向他讲的。于是双方就签字了，每一份每一个人都有，这里没有写上去。其实他们那些诸侯国都必须要派他的儿子，王的儿子到这个宗主国来。那宗主国有时候他也要派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人到这些诸侯国去，有时候是当人质，表面上是大使，事实上是人质。最后呢，一起吃饭。所以我们现在在看旧约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立完约就一起吃饭，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非常正式的立约的程序，立约的程序。所以你先把这个放在心上。因此当神降在西南山上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他们明白的，你知道吗？他们明白这位神的步骤是什么。我们学了两个词，律例跟典章，一个叫做什么律例 Hukim， 第二个叫 Mishpatim。 当我们讲到 Hukim 的时候，律例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律例是神口中一出来不会改变的，不得商量的，你没得商量的，你一定要遵行的。以色列的圣者神所颁行的是永远立定的约，绝对不会改变的法律。你一定要记得，当有人在跟你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的脑筋里面请你不要出现说这个法律律法，你要想到这两个字 Hukim Mishpatim， 不能变的。神自己也讲，你们一起念好了，耶利米书31章35节36节。这是谁说的？
耶和华
是谁？是神。神口中出来的话，今天被人挑战，不是挑战，被人推翻，被人说已经过去了，你不用遵守了，非常严重，你明白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这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你要听谁的？你要听神的还是要听人的？你一定要仔细的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下面我们看到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其实在约里面他已经讲了耶和华的节期，在利未记23章，这些节期不能变。我要告诉大家，这些节期是谁的？是神的。神说这是我的日子，我把它赐给你，是什么？是礼物。神给以色列百姓与他立约的这群百姓的礼物，送给他们的礼物。今天你说这个礼物有什么意思？过去了，我不要了。你等于是在神脸上打了一个巴掌一样。你送礼物给你的朋友，你希望他年年都用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天他说这已经过去了，我把它丢掉了，你的心里的感受如何？很高兴，绝对不会，对不对？感谢神。耶和华的节期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谈。Mishpatim 就是今天要讲的。 Mishpatim 是什么？是判断、裁决、条例或是法规，如同出埃及记21章到22章31节这一段。我今天如果牧师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忘记了，我希望你记住一句话，就是出埃及记21章一直到 22章这一段，甚至于其实23章都是叫做约书 Covenant Book, The Book of Covenant。约书，请你们说约书。
约书，
这一段经文是约书，你知道吗？是约书写下来的，不能够，这个约书是一个证据，是你要去实行的，你不能丢掉的。我会领给你们看，主耶稣为了这个约书，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他上了十字架，除去了他们的罪，除去了他们的罪之后呢，让他们不再遵守这个约束吗？不是的，是让他们能够遵守这个约束。你一定要听进去，如果你什么都忘记，请你记得，这是约束，非常重要的。20章是诫命，神的话，诫命要求的是你的什么？顺服，你的遵守，你的遵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没得商量，对不对？你不可以雕刻偶像，没得商量。你不可以妄称他的名，没得商量。你要过安息日，废掉了。告诉你，没得商量。这是他口中所出来的话。我们今天太看重人口中所出来的话，我们没有看重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你每一句话你都要放在你的心上，他是神，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十句话，那我复习完了，我要回到这个经文21章。很多的时候一些犹太人的那个拉比，每一次讲到这里，这个约书的第一条，他们就非常的沮丧。这样一个重要的约书，说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婚约，第一条，哪壶不提，提这壶呢？提什么？奴隶。提奴隶，有这么重要吗？在神跟人立约当中这么重要吗？为什么先提奴隶呢？20章第1节，神要颁发这10句话的时候，他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提的是什么？忘记你们过去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今天你们站在我面前，是因为我为你们做了这件事情，使你们脱离为奴的状态，所以你们现在是什么？自由的。是不是自由的？不再是做奴隶的了。神提醒他们，但是在这个约书的第一条，他提的是奴隶。我记得我去年讲过，我们今天来看。你要记得，当我们常常听到，我今天真的有个感动，就是要来看，当我们听到有人在批评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要请问你，你有真正的去看那个律法是在讲什么吗？你有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话，那个律法，那个律例，那个典章到底是在讲什么吗？你有去看吗？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你知道在西乃山上，当神跟他们讲话，让他们看见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你知道吗？这个经历是一个至圣所的经历，你明白，这是一个至圣所的经历。我们知道圣殿，我们知道外院，但是有谁能够到至圣所？至圣所你要面对面跟谁？跟谁面对面？跟神，是不是？但是这些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当下，他们有了至圣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应该要改变的，对不对？我刚刚讲十句话撞击在你的心上，你还不改变吗？你应该改变。 这是一个婚礼，真的是非常的隆重，是超乎他们所能够想象的，一辈子为奴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场面。结婚，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结婚了，你的婚礼，当你在筹办婚礼的时候，当你在结行那个婚礼的时候，在邀请宾客来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的隆重，非常的真的是两个新人是被抬得高高的，在天上一样。但是婚礼只有一天，这一天过去以后呢，你就要下来了，你开始要过日子，是不是？你要开始要过日子，那个日子呢，不是在天上的，意思就是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那种很罗曼蒂克的，那是非常落实的。落实在哪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实际的，非常实际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约书所讲的，当然这段约书21章、22章，其实是针对着诫命后面所讲的，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他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讲出来。但是今天，但愿神帮助我们，那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这位神，这位爱以色列的神，跟他们非常严肃的立了这个永约的神，他要讲这些 detail， 就是这些细节呢？而且这些细节仔细去看，为什么讲这些呢？讲杀人，讲盗贼，讲奸淫，为什么？你知道第一件事是要讲奴隶，你知道神可以怎么讲？神大可以在当下就宣告以色列百姓啊，我当年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从现在开始在你们当中不可以有奴隶。他可不可以这样规定？可不可以？他可以，他大可以这样讲，没事了，对不对？错，神深深的知道他所创造的人，人绝对不会说，你说不要有奴隶，我就不要有奴隶，人不会这样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想尽办法钻空子。人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他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圣经他怎么讲。耶利米书17章，我们一起来念第9节，翻到没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神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下面第10节他怎么说？他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是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还没有发生之前，神说什么？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神是有智慧的，他不会下一个命令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这个，不要再有奴隶了，他知道他们会。所以他有一个规定，他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买了希伯来人做你的奴隶的话，他只能服侍你6年，你第7年要让他自由。第7年你要让他自由，你要任他自由。于是他有很多的规定，我们不看这个细节，但是我今天要看的就是一件事情。对不起啊。如果这位奴隶单身来到，他们说这位奴隶之所以会成为奴隶，希伯来人是不是他的兄弟？是不是希伯来人的兄弟？都是兄弟。他今天沦落成你的奴隶，有可能他真的是没有钱，也有可能他偷了你的东西， 他没有能力还，那么你这位被偷的人呢，你就把他以偷的钱来买他进来，来我家，你在这里服侍我，你如果有妻子，你有孩子，你带过来，这位主人怎么，我还要养他们。如果你没有妻子呢，我为你预备个妻子，让你能够在我家有妻子有儿女。但是第七年当你要出去的时候，如果是你带来的妻子儿女，你可以带走，但是如果是我给你的话，你不能带走，因为这些是我的。但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位奴隶说，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女，我也爱我的主人，我甘愿为你一辈子在你家服侍你。于是他就要带他到哪里，门框，家里的门框，把耳朵靠着门框钉一个钉子，流血，血在门框上。我们这次四月的时候，我会讲一个门框之约，非常重要的，你要认识为什么很多很多的时候跟这个门框有关系，为什么门楣上要涂上血，为什么耳朵要去钉在那个门框上。但愿神帮助我们，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下面他讲到一个女的，我不要细节，我不要讲的，我只要讲到是女的呢，那女的你不能让她出去，你要把她娶为妻子，主人娶她做妻子，或者主人的儿子娶她做妻子。如果你爱她，她就是你的妻子，如果你不爱她，你又娶了别人，你一定要照顾她。几件事情，她的衣服，她的吃，她的衣服，好合的事情一样都不可以少。如果你不这样做，他可以白白的出去回到他的娘家。讲到杀人，他明明在诫命里面讲说不可以杀人，是不是不可以杀人？所以他说，如果你是无心杀人的话，我会为你预备一个逃城，你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你是故意杀人的话，故意杀人的人必被杀。对父母也是一样，明明十句话里面告诉你，你必须要孝敬你的父母，可是你打你的父母，咒骂父母，他说这样的人自私，犯了戒命。我用跳的，我们看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厉害不厉害？我今天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告诉你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把经文现在念给你听，他这样规定。我们不要误会，眼睛，这个人的眼睛打坏了，他不是要把他眼睛挖出来还给他，不是，是那是按着他的眼睛的损失，他要给他补偿。在这个时候的补偿，你不能因为我眼睛，他眼睛被你打坏，你要求他过于眼睛的那个补偿，你明白吗？不可以，就是按着什么，你就是要来报偿他。讲到牲畜，如果畜死人，如果这个主人明明知道他牲畜已经犯过这样的罪，你还让他出去畜死人呢，那么牲畜要死，这个主人要死，你没有顾念人。而我们一件一件的看下去，偷盗，你偷了人的东西，你要赔多少？如果有民中有贫穷的人，民中有贫穷的人，在22章第25节，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就说以色列百姓，你如果要借钱给人，你自己的弟兄，你不可以取利，不可以拿利息。但是外邦人，你可不可以？可以。 如果你钱借给外邦人，你可以跟他拿利息，可是你自己的同胞，你自己同为肢体的，在教会里面也一样，你不可以取利息。或是你说你怕他不还你，你就到他家里去拿他的一件衣服来，神说你在日落之前你要归还给他，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衣服盖被子的。如果你拿去了他就没有，他就冷，他就发哀声，我听见了，我就要做判断了。我们一件一件的看过去，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都跟整整的 你一直到第九节，二十三章第九节，你看见的时候，每一件事情，这些约书里面在讲的都是跟你的心有关的，是不是跟你的心有关的？你知道当神在发布这些 Mishpatim 这些典章的时候呢，你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当刚刚你在西乃山上你听到了这位神，已经亲眼看见了，当你在听到这些约束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放到别的旁边去，你不要把它看成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整段的约束是在讲你跟人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但是暗藏着一件事情，就是不仅是你跟人的关系，你必须要把神摆在当中，你必须要有敬畏神的心，你必须要体会他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他说主耶稣亲口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段经文常常被误解，你要说你看看主耶稣所讲的话，主耶稣的这个新约里面的律法，真的是那个层次是高过旧约，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因为旧约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好像耶稣讲的话跟陀拉里面讲的话冲突了，有没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冲突了，对不对？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当神在颁发这个约束的时候，他的心，我刚刚已经讲过，他希望以色列百姓当中继续有奴隶吗？不要。可是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人的心，因此他设了一个最底线，设了一个底线，这些约束其实就是底线，让你知道你的范围就到这里为止，不可以越过。因此约束里面那个精义，就是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出来的。我的心是什么？我希望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爱你的邻舍，你爱你的仇敌如同邻舍。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思想并不是在新约里面才有的，你信不信我？你如果不信的话，你记不记得有文士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他说主耶稣说什么？诫命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这位文士有没有反对？没有，他说你讲的对，神只有一位，这些爱神爱人胜过献祭，这样的一个思想，文士，你要记得文士哦，法利赛人文士哦，他们是读妥拉的，这个思想不是只有在耶稣嘴巴讲出来，是他们都认知的，他们都知道的。因此当他们读这个约书的时候，他们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他们知道，只是做不到，明白吗？知道做不到。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你在看的时候，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不过是把神的律法这个经义他的心意表达出来给大家。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摩西允许我们离婚呢？休妻， 再娶。耶稣怎么回答？因为你们心硬，明白吗？因为你们心硬，不是神说可以，不是。因此你要记得，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这约束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底线，让你的百姓知道说你不可以越界，就到此为止，否则你就要受罚了，明白吗？他的心意，他的爱，他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这位神没有改变过。我们常常认为是旧约的神是严厉的神，新约的神是爱的神，错，这位神没有改变，他的美德，他的怜悯的心没有改变过。因此在旧约里，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在讲到这些律法的时候，你去看，仔细的看，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心？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心？你有没有看到他叫奴隶六年，你第七年要让他自由，是不是？他有没有顾念到这个人，也顾念到双方，但是顾念到你的弟兄，你不能让他一直当奴隶。我盼望你们当中不要再有奴隶。所以这位拉比，这位法利赛人保罗，他在腓利门书在新约里面小小的一章而已，我们看一下腓利门书。提多书的后面，是不是？腓利门书小小的，那这位腓利门他是谁？他有一个奴隶，名字叫阿尼西姆，他受不了主人家里这样的一个逼迫，他跑掉了，跑掉了。可是他跑到哪里？跑到罗马，阴错阳差，我说他阴错阳差，他遇见了谁？遇见了保罗，遇见了保罗，保罗带领他认识了耶稣，他信了主，信了主。这位奴隶保罗说，告诉腓利门主人，我很想把他留下来服侍我，我相信你也不会反对，可是呢，我知道我还是要让他回去。我们看到15节，我们来看腓利门书15节，他暂时离开你，其实他是逃掉的，或许他偷了东西逃掉的，可是保罗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永永远远的，他的耳朵是钉在门框上，永远得着他。他不再是奴仆，为什么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这位奴隶跑掉，腓利门是信耶稣了，保罗在他的信耶稣的这件事情上有份的，他跑掉了，阿尼西姆跑掉了，他信了耶稣了。你知道这个关系改变了吗？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虽然是奴仆，现在他的身份是高过奴仆的，是什么？兄弟，是兄弟。这样的思想不是新约才有的，这样的思想在旧约里面，在托拉里面，这就是神的心意，你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心意，你不信吗？当那个该隐把亚伯杀掉的时候，神对亚伯说，对该隐说什么？你的兄弟呢？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是的，你是看守你兄弟的，你明白吗？整个以色列百姓，对，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我们整个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你明白吗？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没有，不是的，你不要分，神只有一位，神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他都完全是一样，他的属性没有改变，他属性没有改变，只是主耶稣讲出来的话语，就是把父神的心意带到台面上让你看见，你明白吗？这些所谓的律法，每一条律法在今天的这个约书里面有53条律法，每一个律法你都看见神的心意，你要去看，你要去一条一条看神的心到底是什么。他希望他杀人吗？ 他希望他们不要，他们彼此相爱，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神的心意。他极美的大德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当摩西在以色列百姓犯罪之后，那个摩西一定要看到荣耀的时候，神显明他的名字给他们知道，大家都要背起来的。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哪一个不是他造的？请问你哪一个人不是他造的？都是他造的。他爱不爱？他没有偏爱。新约的作者彼得都告诉我们，神真的不偏爱人，都是他所造的。因此今天我希望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来摸着这位阿爸父的心，而不是被这些字句限制住。我刚刚讲说这是一个底线，律法给以色列百姓是一个底线，让他们知道今天的那个先知书我们没有读到，先知书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神是有怜悯，神是有恩典，但是神呢却轻慢不得。我们看第八节，这是已经到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他们已经面临着巴比伦的这个冲那个威胁极大。西底家最后的一个王，他怎么说？西底家王第八节，我念给你们听。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自由叫他们个人。叫个人认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这句话的来源是哪里？为什么西底家最后宣告要宣告自由？因为知道危机了，知道危险来了，知道咒诅要临到了，赶快看看我们哪个地方做错了，我们要赶快悔改。需要悔改的在哪里？许多人把希伯来的兄弟弟兄当成奴隶，弟兄当成姐妹当成婢女，不照神的话6年要认他们自由，继续的使用他们。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认他们去。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领袖跟一般的百姓，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危机感来了，全部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因为那个巴比伦的压力减少了，所以他们想没事，我们真傻，我们怎么把这些人放出去呢？你习惯了有人的服侍，一直习惯有人服侍，你没有办法过日子了，没人服侍你，你没办法过日子了，对不对？我们人是不是这样的？他又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下面看到神怎么说，17节，34章17节，耶利米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应验了没有？全部应验了。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常常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顾念那些困苦的，他顾念那些贫穷的，顾念他们的，他顾念那些无依无靠的，没有势力的，他顾念。因为他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以公平跟公义做到宝座的根基，对不对？他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所以当你在看这个他所约书里面所讲的这些 Mishpatim 这些律例典章，都是建基于他的公平与公义，还有他的怜悯的心，还有他怜悯的心，你明白吗？ 如果说今天如果有人继续在跟你讲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保罗是这么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没有人做到，他们没有做到，所以耶稣承担了那个罪，主耶稣承担了所有人犯了律法的罪，上十字架，他死了，他带去了所有的罪，当然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些罪他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因此一个信他的人，今天我们仍旧有这个肉体，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还是做不到，对不对？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又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咒诅，一个刑罚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你能叫耶稣再死一次吗？不需要了，这是一个恩典，我们就在恩典之下，我们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尽管我今生在世上，我仍旧有我的肉体，我有我的软弱，我做不到，但是靠着圣灵在我里面帮助我，当我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时候，我所有的罪都除去了。但是我要问你们，我所有的罪都除去了，代表神的话也除去了吗？神的话除去了吗？没有。这是约束，再一次告诉你们说，这是一个底线，这是所有属他的百姓都要知道认知的。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小时候我的孩子，我要教导他们，很小我要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首先要告诉他们就是炉子上面有火你不要去碰，对不对？这是不是我的律？我所设立的一个好像律法一样，你不可以去碰。他去碰，他没有被烧到，他被烧到，他痛。但是从此之后呢，他不会再去碰。那是不是我就取消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随意碰了，火在那里没关系 ？No， 照样告诉他不要去碰火。他因着经验，他知道他不要去碰了。有时候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给孩子很多的规矩，你一定要给他规矩，其实你越给他规矩，这个孩子心里面才会越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范围，因为他知道他的底线。如果他常常试你，如果你一点都没有一个规矩给他的话，他会试你，他会试这个试那个，最后这个孩子是无法无天的。神知道他的百姓，神知道他所创造的人，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但是人犯罪之后，罪就进了人的里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可以想出很多的诡诈的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神是检查人心肺腑的，他知道，他在高天他看着你，甚至不要讲他在高天，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与我们相近，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气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他什么都知道。但是神教导告诉你这个不能，这个不要，当他告诉你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感谢他，因为他说不可以，所以我知道我的范围，你明白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告诉小孩子这个不可以，他知道他的范围，他有时候想越过，可是他知道我的母亲在看，我的父亲在看，我不可以越过。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一点一话都没有废去。主耶稣说，你们，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七节，第五章第十七节，你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妥拉、摩西所颁布的，先知的书信，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就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不是说他不能得救，靠着耶稣基督你能得救，但是他说你在天国中成为最小的，成为最小的。这是谁讲的话？主耶稣。他说你们不要想我要来废掉神的话语，我是要来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把你们带到那个最高点，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在学习这一块的时候，你知道他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成全，就好像一艘帆船一样，帆船是要靠风的，对不对？靠着风的帆船有一个目标是在哪里。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顺着这个风势，你遵守着神的话语，这个帆船充满了风，就会带你到那个目的地，带你到那个目的地，不是取消，这叫成全。主耶稣说，你们古人说你们不要恨人，不要杀人，但是他说什么？你们恨人就是杀人。他把这个不要不可杀人带到了一个最高点上，最高点就是你甚至于想都不要想你要去杀他，你连恨都不可以。因为恨其实就是一个种子，这个恨就会往往会带到什么？杀，往往会带到杀。所以主耶稣说我是来成全，没有取消父神的话语，他是成全，他是把父神的话说不要杀人，不可杀人，那个精义带出来，让你知道，明讲了。耶稣在新约里就明讲了，告诉你他为什么叫你不要杀人，你要彼此相爱，你们都是同作肢体，都是互为兄弟姐妹的，都是属于以色列家的，都是与我立约的一家，不要杀人。要从哪里开始？不要恨人，你要赦免，你要饶恕。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你要赦免，你要饶恕。当你赦免，当你饶恕的时候，那个诫命你绝对不会去犯，是不是？不可杀人，因为你赦免了他，你饶恕了他，想都不会想到想尽办法把他除掉，不会了。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我要再次让你们听明白，主耶稣没有取消律法，他从死里复活出带走的，他从十字架上到坟墓，他带去的是什么？罪跟死。所以我们不在罪跟死的律法之下了。这是罗马书。我们不在罪跟死的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圣灵，是生命的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现在神的律法，他的心意。我每次在读妥拉的时候，读你讲旧约啊，我真是爱，非常爱这位神，他真是何等的完美，他非常的完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不是严厉的神，他不是严厉的神，他是充满爱的神。你看到了吗？你有没有看到他？他充满了爱，他要你顾念到别人。今天这个约书里面，你用另外一个戴上另外一个眼镜啊，戴上一个另外一个眼镜来看，他要你顾念到别人，顾念到另一个他所造的人，他顾念到另一个跟你一同做弟兄做姐妹的人。当你能够顾念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会犯律法，你会犯他的诫命典章，不会了，因为你摸着了他的心意。这就是神所要的。我们今天 所传讲的。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神的话再一次戴上另外眼镜来看这一段经文。约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来向他求一件事。求什么？我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亚玲为我们谈这个最大的诫命，但是我要来邀请大家，我们今天来向阿爸父神呼求一件事。呼求什么事？就是让他的爱再一次的大大的浇灌在我们里面，大大的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他的爱，让他的认识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他的怜悯，他的爱。你不认识他，你过往不认识他，你误解他，你认为他是严厉的。今天求你，我真的是求你，向阿爸父神大大的张口，把你的爱浇灌下来，使我能够明白，使我明白你在妥拉里面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过往误解你，我今天我要真正的来认识你，他过去近日到永远没有改变。在旧约里面他叫耶和华，在新约里面他是耶稣，这位神是同一位神，他没有改变，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受约施慈爱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或许你闭上你的眼睛在他面前认罪，因为我误解了你，求你赦免我，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但是我要求你将你的爱浇灌下来，让我更多的明白你，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爱你，更多来认识你。我感谢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贝的爱子主耶稣，因为他成就了你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他成全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需要认识你，你要开口，你今天要开口，你要向他求，你不要硬着心，你不要继续再误会他，你不要继续再把人的话当成话，把他的话完全撇在一边。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这个约，他差派他的儿子做立约的使者，不离不弃跟着我们直到今日。你不要看这段经文跟你没有关系，这段经文你在其中，因为你借着他的血，立约使者的血，神的儿子的血已经在这里面了，跟你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们，柔软你的心，求阿爸父神在这个时候使你的心柔软下来，求他赐给你一个全新的眼睛来看见，来认识他是值得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的那一位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 Holy Spirit， 圣灵，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做工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需要你，不要说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一样的，使我们不再一样，使我们不再一样，使我们能够真的是看重你的话语，这些话语就是你的道，这个道就成了肉身，就是主耶稣。今天求主你使我们吃它喝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你如果觉得你力量不够，你如果觉得你还是不明白，请你举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你，让你明白，请你举手，你不要硬着心。 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明白。阿爸父神，求主你在你的宝座，圣宝座，你侧耳的听，你观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不是不爱你，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因此我们需要你在这个时候浇灌你的爱，大大的浇灌下来，让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满溢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爱人，爱你所创造的人。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把这个约书如同耶利米书所说的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今天我们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你的话语，这个婚约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爱的良人是谁，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你是又美又善的，充满怜悯，充满爱的，使我们能够成为王家的样式，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让人看见你的光，照进这个黑暗时代，你的爱要流露出去，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主，我们需要，哦，我们向你呼求，我们需要，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谢谢阿爸父神，谢谢阿爸父神，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做成的一切，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刚刚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为饼被祝福过了，如果你能够准时到的话，你一样的蒙福。这是一个立约的桌子，这是一个立约的桌子，你如果与他立了约，你可以来领受饼跟杯，领受饼跟杯，你还没有拿的人，你可以来领受饼跟杯。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但愿神赐福大家，引领大家，我们起立，我们要领受他所命定的福，给你的福。耶和华必赐福给你，阿爸父必赐福给你，他必保护你。阿爸父，我们的阿爸父，他要用他的脸光照出他的每一个儿女，他要赐恩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他的心就是这样的，要赐恩赐福。阿爸父必向我们扬脸，他必向我们扬脸，如同一个爸爸抱着孩子高高举起来一样。他说，我要赐给你 shalom 平安，我赐给你的 shalom 平安会打碎你生命里面所有的恶势力。今天你得到完全的自由，你得到完全的自由。我这样子奉耶稣的名，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为大家祝福，他必赐福给你们。阿门。
阿门。
谢谢主。